欢迎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法医秦明之偷窥者》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。第81集，讯问笔录接上集。左莲怎么死的？
欧阳月月死了以后，我一直很害怕，那方面就更不行了。但是我在监控里看到杜周一直在照顾那个罗雪琴，在罗雪琴洗澡的时候，他还故意的背过身子不看。哎呦，那种互帮互助的感情倒是有意思的很。后来我就发现，在我偷窥他们互动的时候，即便他们之间的关系很纯洁，我还是有了一些反应，就是我刚才说我得感谢罗雪琴的原因，他又治好了我的病。有一次我有反应的时候，就想冲进去拉罗雪琴出来，可是杜周拼死护着他。妈的，这样一弄我的反应又消失了，于是我气不过，就拿棍子进去打了杜周一顿。可即便把他打得满地爬，他还是阻拦着我拉罗雪琴出来。没办法，我只好继续偷窥，等有反应的时候去找鲍冰冰。可是也许厌倦了吧，看到鲍冰冰的时候，我的反应消失了。我们在问左莲怎么死的，别急啊，我在这慢慢的说嘛。最后也没有办法，我在受到杜周罗雪琴刺激出反应以后，就想着去找左莲。巧得很，刚一开门就看到他在洗澡，这连脱衣服都省了。可是这个女老板也刚烈得很，各种挣扎，结果一不小心摔倒了，后脑勺摔到了地板上，头上砸出一个口子，当场就口吐白沫抽搐。所以是你杀了他？
怎么就是我杀了他呢？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他是自己跌倒摔伤以后死的，不是我杀的。
接着说。
后来我就想啊，反正他们的首饰、随身物品、身份证件什么的都被我藏在了工作室里，又换了衣服，他们又不是本地人，警察看他们不是被杀死的，肯定也就直接火化了。但是不能让警察知道他们俩有关系，所以不能扔在一个地方。于是我决定让鲍冰冰再和我一起把尸体拖到船上，我要把尸体扔到环城公园去，那个地方很偏僻，不容易被发现。
为什么又是鲍冰冰？不然还能找谁呢？他基本上是很乖的，我让他怎么做他就会怎么做，平时我也不锁着他，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反正只要他上不了船就跑不出我的工作室。
不过这次我喊他的时候，发现他扒在杜周他们房间的门口，通过门上的小窗户在说话，这个时候我就有点紧张了。
如果他被杜周策反了的话，那就不好了。所以我让他和我一起把尸体放到船上，以后就把他锁了起来，安全起见嘛。
你千算万算，算不到鲍冰冰把杜周的一枚戒指塞进到了左莲的嘴中，这也是我们关键的并案证据。正是因为杜周的戒指和左莲的关系，杜周和罗雪琴的关系，罗雪琴和他助力车的关系，这才让我们最终找到了你的工作室，找到你。
杜周有戒指，这可能是我疏忽吧。不过你们找到我也没有关系，我没有杀人也没有强奸呢。
你接着说。
奇怪的是，杜周这个人可能是有什么毛病，关了这么久都不去摸罗雪琴一下，我觉得他们俩要是干出点什么，我肯定就好了。后来我又尝试了很久，我发现我在偷窥杜周和罗雪琴一起生活的片段，偶尔是可以激起能力的，但我还是想把杜周和罗雪琴分开，居然做不到。不管我怎么去打杜周，他就是让我靠近不了罗雪琴，毕竟我这个小体格不是他的对手，所以一直也没能把罗雪琴给弄出来，然后我就只有找鲍冰冰了。还好我还是和鲍冰冰成功的办了几次事儿，因为空了一个房间嘛， 罗雪晶和杜周又不分开，所以我就想再抓一个，可是一直都没成功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看见你们发现了我的摄像头，我就知道自己暴露了。所以临时我告诉了杜周和鲍冰冰、罗雪琴，让他们好自为之。我要去山里边躲一躲，然后就被你们抓住了。我很想知道你们是怎么抓到我的。
现在我们告知你，你涉嫌非法拘禁、致人死亡罪、强奸罪、抢劫罪、敲诈勒索罪、故意伤害、致人死亡罪等等诸多罪名，被我局依法刑事拘留，你可认罪？
我不认罪，我刚才说了我没有杀人，没有强奸，我就是偷窥一下。
罪名成不成立，上法庭再说。关于你实施电信诈骗的行为，另案侦查。现在你还有什么需要说明的吗？
没有了，反正我不认罪。
你以上说的属实吗？
属实。
以上笔录我看过，与我说的相符。签名人丁立祥。
龙潘市公安局询问笔录，记录人陈诗雨，被询问人罗雪琴。
我们是龙潘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民警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，这是我们的警官证以及被害人权利和义务告知书，你看完以后要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。
看完了，我会如实回答你们的问题的。
你昨晚休息的还可以吗？现在情绪平静了吗？可以接受询问吗？
没睡好，觉得很内疚，但现在情绪平静了，可以接受询问。
好，你的基本情况我们都已经知道了，请介绍一下你的家庭情况。
我的父亲因车祸去世了，家里还有一个母亲，叫薛景亮，今年44岁，无业。
你认识侵害你的人吗？
以前不认识，后来是同样被他关着的一个叫做鲍冰冰的姐姐和我们说，她叫丁立祥，是个电脑专家，也是个变态。
这9张照片里边，你能认出谁是侵害你的人吗？
就是他。
好，你被解救的时候和你同事的男人你认识吗？
以前不认识，后来我们聊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他叫杜周，是清乡市一家公司的业务经理，家里有个老婆，正怀着孕呢。
你们是什么时候被抓进那个塌陷区的？
2月28号下午，因为我的入职通知书已经拿到手了，所以回家去给我妈报喜。我妈妈这个人只喜欢打麻将，又没有收入来源，都是靠我资助的。因为我爸偷偷给我留了一笔钱，所以我们才没有被饿死。可是我回家以后，我妈一点也不高兴，就是让我给她一点钱，说她最近手风不顺。我身上只有500块钱，第二天就要上班，总得买2件衣服吧，所以我没有给她，她就对我发脾气。本来很高兴的事情被她这样一闹，我是一点心情也没有。然后我就骑着我的助力车离开家，准备回宿舍。经过我家附近一条小巷子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男人满头满脸是血的躺在地上，旁边站着另一个男人，不知道在做什么。
这两个男人分别是谁？
躺着那个受伤的男人就是杜周，站着的是丁立祥。
接着说。
因为我是医学生，老师说了医者仁心，所以我不能袖手旁观，我就停下了车去看杜周的情况。当时他头部有一个不短的挫裂创，还有活动性出血，但不严重，可能是因为有脑震荡吧，所以当时他的意识并不清楚。我就从我的助力车里边拿出一块纱布。
说说你的助力车是什么样子的？
我的助力车是一辆粉红色的弯把的女士燃油助力车，前几天刚刚加了油。我在车座下边的储物盒里边有一些我应聘公司提供的纱布样品，还有我自己做的中药香囊，主要是檀香、丁香、薄荷等几味中药。
接着说。
当时我用纱布给杜周头上止血，因为是止血纱布，所以效果还不错，但杜周还是没有醒过来。我就问丁立祥怎么回事，他说他和杜周是亲戚，他们俩用3轮车运货，结果杜周不小心从3轮车上摔了下来，就摔伤了。我说那赶紧送杜周去医院呢，丁立祥就说他没带钱，杜周的爸爸是老中医，所以还是把杜周送回家比较好。
因为我身上也没有多少钱，所以就同意了，准备离开。结果丁力想说，他三轮车里边有货物不能压，所以没法送他，希望我能骑着我的助力车，跟着他的三轮车帮忙，把杜周给送回家。我想了想，既然做好事，那就做到底吧，积德行善嘛，所以就同意了。
你注意到丁力想三轮车里边装的是什么货物了吗？
是一个被深红色的毯子盖着的，四周还有砖头压着，看不清里面是什么。后来听杜周说，车里装的是一具尸体，丁力想是个杀人犯。
杜周是昏迷状态，你是怎么骑车带着他的？
他当时是一种意识不清的状态，是可以直立坐在我后座上的，上半身靠着我。
好，请接着说。
我就骑着车载着杜周，跟着丁力想一路往西北方向骑。每次我问丁力想，他都说快到了。后来我觉得不太对劲，因为路两旁是没有人住的房子，路也越来越窄，越来越破，而且天也要黑了，我就开始害怕。我告诉丁力想我不能再送了。丁力想指着前面一片水面说，那个就是他们家，不过现在我也必须得跟他们回家，不然就把我扔到水里边去淹死。我当时害怕极了，拼命的在喊叫，可是丁力想一点也不怕，因为周围根本就没有人。我也想和他搏斗，可是却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然后他就把我弄上了一条小船，带着杜周划到了中间的一个房子里。这时我就知道我完了，这样一个地方警察根本就不可能找得到，而且我失踪了也不会有人来找我。